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举世瞩目的川西峰会准备登场，我们有来自佛罗里达的现场报道。清明节北京放宽民众纪念赵紫阳，释放什么讯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仍然下落不明，妻子将进京寻夫。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余欢案到赵鑫案，中国黑社会势力何以做大。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国家调查委员会称，已逮捕6名涉嫌在圣彼得堡帮助恐怖分子活动的中亚男子。两天前，这座城市的一个拥挤的地铁站发生了爆炸袭击，多人死伤。这6人被控自2015年起从中亚国家招募男性加入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组织，但是调查委员会发布声明说，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与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圣彼得堡爆炸案有关。俄罗斯调查人员认定，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22岁的男子阿尔巴伦·扎利罗夫发动了这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中国、欧洲以及巴西等国领导人对这次悲剧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国愿意尽力帮忙。俄罗斯正在为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俄罗斯总统普京连夜赶赴圣彼得堡的爆炸地点附近献花吊唁。叙利亚北部有数十名平民在毒气袭击中丧生，另有数百人受伤。国际观察员、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指责这是效忠阿萨德总统及其俄罗斯盟友的军队发动的袭击。西方援救组织的一个联合机构星期二早些时候称，在北部省份伊德利卜有100人死亡，350多人遇袭。俄罗斯明确否认在这次袭击中起到任何作用。叙利亚政府在6年战争中一再否认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三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处理罕谢昆城的爆炸事件。叙利亚官方媒体星期二一度透露，针对罕谢昆城的反叛目标进行的空袭，有可能击中了一个反叛武装的化学武器工厂或武器库。叙利亚全国联盟星期二要求举行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谴责罪恶的巴沙尔政权应对空袭负责。该联盟呢，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的战斗机发射了携带毒气的导弹。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讨论平壤的核野心之前48小时，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总长在一个短信中说，这枚导弹星期三早些时候向东海发射，飞行了大约60公里。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但朝鲜公然违反这一决议，并称决议侵犯了其自卫的主权和追求太空探索的权利。星期三的导弹发射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中国不介入，美国做好准备单独制服朝鲜。韩国情报部门3月底发出警告说，朝鲜有可能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引爆核装置，让美中首脑会谈蒙上阴影。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主要官员表示，蒋介石是保卫台湾的第一战士，其历史贡献应该肯定。执政党民进党人士呼吁，蒋介石有功有过，对他的评价应该回归理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国民党执行长蔡正元在总部对媒体说，
在42年前1975年4月5号，有一位老兵过世，这位老兵的名字叫蒋介石。蒋介石先生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的被民进党、被绿营、被台独人士抹黑，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来回应这些抹黑。
蔡正元特别提到228事件， 称当时在台湾的国民政府长官没有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他当时正忙于进攻延安。不过他说，
军队到台湾来保护了整个台湾的局面，才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份功劳我们应该给他肯定。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说，
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我觉得其实应该有历史的公断，不全然是功，也不全然是过，所以在他的所谓的逝世纪念日的这个现在，我们只是让这个台湾对于蒋介石的部分能够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探讨。任何譬如说包括所谓砍掉他的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有一些谩骂性的，其实我们都认为说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但一味的歌功颂德，或只是认为说他是什么时代的伟人、民族的救星，这类也太过溢美，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因此，我们觉得其实在这部分来讲，对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还是要回归历史，毕竟他已经走了很远。
台湾时事评论员廖宇伦说：“
整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蒋介石的还是功大于过。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如果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独立地位。”蒋介石当时愿意用武力去维持住台海的安定，虽然他想的是反攻大陆，这一点的功，我想即使今天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蒋介石，应该也不能忽略他在这方面的历史上贡献。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台湾海军参谋长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启动潜艇自造项目，计划自行建造八艘潜艇，以加强舰队的作战能力。这是台湾第一次确认自行建造潜艇数目。目前台湾有四艘外国制造的老旧潜艇。台湾海军参谋长李宗孝说，我们本土的潜艇制造项目希望可以造出八艘潜艇。台湾军队及国防官员说，第一艘自造潜艇预计呢在十年内服役。国防专家认为，美国根据法律有义务帮助协防台湾，但美国对台出售军火会惹恼北京，销售速度有所减慢。美国是台湾唯一的军备供应方，目前双方正在就新一轮军备销售进行对话。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台北担心这次会谈结果可能会伤害台湾的利益。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将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上的海湖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呢进行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呢现在正在棕榈滩采访这次峰会。好，下面我们就跟丽雅连线，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丽雅，你好。
你好，许波。
丽雅，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许博士的这个
美国总统川普啊，他与习近平会晤的地方是在他的海湖庄园，但是他并不啊，习近平并不住在那里，而是会住在另一家酒店。那么这两个地方都为习近平的到来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丽雅。
是许博，对，我们昨天呢专门去了一趟这个习近平到访棕榈滩期间要下榻的酒店，叫做水棕榈滩度假村哈。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棕榈滩这个地方呢是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海边的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小岛哈。那么习近平下的这个酒店呢位于这个小岛比较北部的一个地方，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在这个小岛的稍微南部一点的地方，那么这个中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开车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我们昨天去酒店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习近平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酒店的大门呢，有好多的这个工人呢正在修剪那里的花草树木哈，就是做最后一些这个最后的修剪。那么进到大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也有工作人员在那儿重新摆放一些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也在这个大堂里面看到这个中方的一些安保的人员跟酒店的一些负责人在做最后的一些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那么还在这个酒店的后面，就是靠近大西洋海边那边地方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油漆的工人还在对这个酒店这个一些地方做最后的油漆哈，就做最后的准备。我们也采访到这个酒店的经理，不过呢经理对于这个习近平是否要入住啊，以及他们都为他的入住到来做了些哪些安全方面的准备呢，他都是矢口不谈，就是说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不能透露任何的那个信息。但是他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店对于接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贵宾呢非常的有经验，那么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团队呢进行会谈做最后的安排，就看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以确保他们在这个在这里待留的期间呢非常的安全和舒适。那么今天呢，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从西棕榈滩到那个小岛的各个这个桥梁和以及这个从酒店到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这几条大道都会封锁。那么昨天我们也去了这个海湖庄园那个地方，那么在最靠近这个海湖庄园的有一座桥，那个桥的通向那个大桥那条路已经现在全部两边都围上了这个围栏。我们星期一到达这个海湖庄园附近的地方的时候，就看到有好多架直升飞机都在这个庄园附近的上空盘旋，后来有一架直升飞机就降落在海湖庄园里面。不过星期一当时呢里面还有这个很多人在那儿举行一些活动，那么星期二就里面就非常的安静，相信就是为习近平的到来做准备哈。那么跟这个海湖庄园这个侧门靠这个临街的一个地方有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面都停满了就是这个安保方面的这些车辆哈，也是为这个习近平的来访做最后的一些安保的准备。那么这是后勤方面的一些安排啊。那么从内容上来讲，我相信就是中美双方都在为这个会谈的成功做最后的准备。据这个在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估计呢，就是说相比较之下，那个因为川普总统是一个新上任的这一届政府，那么很多这个政府部门里面做实事的进行实际谈判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职位呢，其实这些还没有这个人事安排都没有到位。那么他们认为就是相比中国呢，这个美方这种谈判的这个内容上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不是准备的特别的好，而且这次会晤呢我们知道也安排的比较仓促，所以他们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可能在会谈之中也许这个美方是不是会吃一点亏，因为中国方面是有准备而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上次川普跟习近平进行电话通话的时候呢，那个川普白宫发布的一个声明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是应中国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那么美方重申了对一个中国政策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这释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川普总统在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问题上是向中方做出了让步的。那么所以大家普遍的预期呢就是说希望这个美方是希望中方这次呢会带来一些东西作为回报的，就是我那么相信这个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还有在经贸这方面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表示哈。我们知道在这会晤之前呢，朝鲜也再次发射了这个导弹，那么也有人预期说也许他们在会晤期间可能朝鲜方面还会有别的动作，特别凸显了朝鲜这个问题的一个紧迫性。那么美国的专家预期就是说美国方面预期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可能有从三个方面呢做出一些这个采取一些实际的动作。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能够更全面的实施这个有关朝鲜制裁的这些决议案，比如说全部禁止从朝鲜这个煤炭的进口啊等等。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在这个金融领域方面能够这个打击就是朝鲜获得这些国际金融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中国的很多银行啊什么的。第三个方面美方期待的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打击那些跟朝鲜方面合作的一些公司， 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一个预期。那么中方我相信就是说除了从一个中国这方面希望得到美方再次的承诺以外呢，可能会在经贸这方面会做出一些的安排哈。比如说有可能我看到有些人猜测，就是说很可能习近平这次在会晤期间会提出至少就是相当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美国期间所做出的承诺的150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这方面，所以相信美国在中国在经贸方面的领域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那么从经贸方面可以给美国一些好处呢，至少就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美中之间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同时在一些其他原则方面的问题上，希望能够获得美国的一些合作与支持。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佛罗里达的连线报道。有关这一次川西峰会呢，美国之音将为您进行全方位的追踪报道，随时让您掌握最新消息。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湾两岸关系。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呢，在中国失踪的案子继续发酵。继3月31号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召开记者会，表示将独自前往中国营救丈夫之后，4月4号李静瑜再次召开记者会，对中国政府仍然拒绝公布李明哲的下落，以及对台湾政府不能有效的对他予以帮助呢，表示失望。李静瑜表示即将于4月10号前往北京展开营救行动。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李明哲在台湾工作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来介绍。郑校长你好。
你好。
你好郑校长，我们知道呢这几
天
好的，我们知道这几天呢，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正在忙于准备独自前往北京的事情。那郑校长，请您介绍一下他的准备工作，他都有哪些方面的担心呢？
是我们针对李太太她到北京的这一趟路呢，有非常的管道给我们讯息。第一个，有可能她的卡斯台胞证有可能被注销，连飞机都上不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可能他上了飞机以后，他无法入境中国，可能会被原机遣返，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他入境了以后呢，他要准备到国台办去见人，那有可能呢，他可能根本连国台办都到不了，可能对南京或是其他的。他必须的是他到了国台办以后呢，他见不到李哲李先生，然后或者是要求就是要录影，就是让那个李明哲愿意就是认证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针对这些方案呢，都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好的，那我们知道郑校长呢。郑校长，您所在的这个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和其他社区大学呢，共同发起了这个国际联署，敦促中国政府要立即释放李明哲。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联署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联署书是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好吗，郑校长？
现在目前就是台湾有两个联署，一个是社区大学自己本身的一个联署，那台湾有80几所社区大学，那目前呢就是有30几所的社区大学的领导的也共同发起了这样的联署。因为我们这些社区大学每年都会跟中国的那个人力局的不同的民间团体或者是一些省级的一个单位来合作，就是两岸的成人学校的这个交流经验。那因此我们希望就是中国政府可以正视民间这样子的一个热络交流的对于两岸之间的民主社会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谊，给予李明哲就是法律正当程序的保护，然后尽快可以让李明哲回来继续为两岸的社区大学的一个发展来努力。这是第一个，是在社区大学本身的努力。第二个是在国际特色组织呢这边发起的一个联署，目前已经超过了七千位公民就是参与联署，我们希望就是在后天可以达到10万人联署。
好的，那么中国国台办呢3月29号他说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目前正在接受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哲到现在已经被扣留了17天，但是台湾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供什么帮助。那郑校长，你认为 台湾政府的考量是什么呢？你们接下去将如何继续与台湾政府沟通，以尽快让李明哲获释呢？
台湾政府这个部分是我们相信，我们还是期望台湾政府可以循正道跟中国政府来协议，就是看如何来进行李明哲这方面的一个救援的工作。那这是台湾政府的工作，那陆委会也是跟我们保持联络，看是可以怎么样协助我们，就是李太太到中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另外呢，就是李太太到现在还是坚持要循正道来解决，意思就是不透过买办，然后呢也不让李明哲就是用流通入罪的一个方式来认罪的方式来处理这样。那所以这个部分是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们会支持李太太来进行这个正道的救援工作。
好的，我们感谢郑秀娟校长呢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余欢案到赵新案，中国黑社会势力何以做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建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因为不忍母亲受辱而持刀刺死黑社会讨债者的山东青年余欢呢，被地方法院判决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终身监禁。此前余欢母子曾向警方求助未果。网传四川泸州14岁的学生赵鑫被黑社会学生打死，其尸体被从5楼抛下。据报道，打死赵鑫的5个黑社会学生当中有一名是县领导的孩子。评论认为，这两个案件凸显了黑恶势力的猖獗，而在各种针对异议人士的维稳、对市井小民的强拆案件等等，也都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除了动用维稳力量，也利用黑社会恐吓民众。那么中国的黑社会究竟有多黑？中国各地的黑恶势力何以做大？习近平所说的法治中国是否已经成了泡影？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最近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引发剧烈回响的这个山东刺杀乳母者案和四川泸州中学生命案，都能看到黑社会的影子。首先呢，我来请问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您多年研究中国黑社会问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中国黑社会团伙有多猖狂，社会危害又有多大呢？
首先因为黑社会的概念呢，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我们可以把黑社会呢概括为不同的种类。那么根据中国自己的刑法了，那么它来看呢，它有那个就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那个有组织犯罪，那么这个大概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所谓的黑恶势力，那么这个呢是像村霸了这些恶势力。 那么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像犯罪集团，那么只要有三人以上的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犯罪长期的存在的，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概念，那么像就是那个黑帮呢，或者青少年这些像帮派了，那么还有就是大的一个概念就是黑社会。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说，就说如果我们说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黑社会，也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来说的是三教九流的话呢，那么包括一些黄恶那个毒品等等，那么这些吸毒贩子或者是包括就是流浪的各种那个就是无家可归的这些乞丐帮啊，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可以以千万计，因为中国的那个就是媒体呢也不断的披露了，就是光是中国的黄色大军呢，那么这些呢都是以千万计的，所以我们如果广义的黑社会了，我们应该说是以千万计。
嗯，
那么如果我们就讲这种犯罪集团的话了，那么根据中国就是他的那个公安部的他的许多的数据，像他历年的就是打黑的那个除恶的所谓的清除的犯罪集团的数目呢，那么基本上呢可以在就是接近20万左右。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治安状况和那个犯罪学研究里边有个黑数，基本上公开的那个这个数据呢一般要乘上个至少3，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会是他的比较真实的数据。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可以就是想象了，那么中国的这些那个黑恶势力了，那么基本上呢是在那个100万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数目，就是这些集团呢，那么当然这些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了，那么应该是以数十万计，所以呢这就是我在2006年呢给就是全球的一个刊物叫国际犯罪 Global Crime 了，那么发了一篇就是文章了，就专门那个就是评估中国黑社会现状了，那么得出一个结论。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我请教河北的田七庄先生。田先生，您呢身居中国多年，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请您来谈一谈您对中国黑社会黑恶势力现象的观察好吗？田先生。
好，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嗯，
我认为黑社会在大陆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5条。一个是普通民众对黑社会有需求，在现实环境中没有说理的地方，没有评理的地方，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媒体不能报道，人大政协不予理睬，法院难讨公道，上访被踢皮球，一些人为了泄愤便寻求黑社会帮助。我所在的市就曾经出现过地下110，许多无业青年平时在网吧上网，有人一招呼，几十人便打车蜂拥而至，然后根据现场情况领取出场费。这些人这个比公安110的效率还高，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多，民间有点事就找黑社会出面。二是商人对黑社会有需求，商人在争夺市场过程中难免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一些不法商人往往通过黑道出面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拆迁和占矿过程中，由于涉及利益巨大，商人竞相斥巨资雇佣黑社会充当打手，使黑社会迅速壮大。第三个是呢，官方对黑社会有需求，大家都知道土地在短时间内拆迁具有极大的升值空间，于是许多地方政府垄断了拆迁市场，而且补偿标准不高。面对群体抗争，官方更倾向于利用黑社会解决问题。黑社会没完没了的寻衅滋扰，使被拆迁者苦不堪言，当他们最终投诉无门时，大都会投子认父。第四个是腐败官员对黑社会有需求，近年来许多的高官，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官员腐败案，都与黑社会有牵连，如四川的黑老大这个和周永康案，辽宁黑老大刘勇和穆随新案等等，他们互相利用称霸一方，对黑社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五是黑社会自身发展有需求，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一些靠近城市的土地迅速升值，一些不法村民与黑恶势力拉帮结派，贿赂乡干部，拉拢村民操纵选举，为了取得村委会的权利，再通过转让土地获得更大收益。这个第六个呢，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中国的法治建设瓶颈长期未能取得突破，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主要是这么几条。
好的。那么田先生呢，刚才不但介绍了中国黑社会的现象，而且呢也涉及到黑社会的根源。关于中国黑社会如何产生的这个根源问题呢，我们在下面的问题中我们会深入探讨。那么现在我们就 就把这个问题呢焦点放在刚刚发生的这个两个案子上面。这个一个是于欢刺杀乳母者案，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黑社会介入的事实非常明显。那么几天前刚刚发生的这个四川中学学生叫四川泸州，这位学生叫赵鑫，这个命案的案情呢还不十分清楚，现在家属及民间与官方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黑社会的影子存在。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泸州的中学生命案？
对，当然两个案呢都有就是黑社会的这个背景呢，那么都有黑社会的那个卷入，但是呢两个黑社会组织呢有一些差异。那么如果泸州的命案我们看的话呢，基本上是一种少年帮派，也就是说是一些那个纨绔子弟了，那么或者就是说有一些背景的，据目前的传闻说可能有校方的领导，或者是有县级领导，或者是有当地公安领导的子女了，那么他们呢结成的一个少年帮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他们呢就说那个就是欺压其他的那些学生。那么如果从就是山东的这个于欢案来看呢，那么基本上呢可以看到是这种放水催债公司了，讨债公司了，然后他们呢具有官商勾结，那么也有官黑勾结。那么所以这两个尽管都是有黑社会卷入，我觉得从他们的结构上来说和他们的功能上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异。
好的，那么田先生，请教田先生，四川泸州中学生这个命案在中国民间现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您了解这个案子吗，田先生？
我通过微信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谈不上更多的了解。于欢案中的黑社会参与是不争的事实，赵鑫案中官方只承认自杀，并未提到涉黑问题，对于官方的如此表态我有异议。一个充满阳光无忧无虑的少年为什么选择自杀，在没有找到确切无疑的因果关系之前，在没有郑重回答公众质疑，尤其是不能对生身之母做出合理解释之前，绝对不应该轻易定性。泸州官方的这种愚蠢的做法与2008年陕西省虎罩门事件如出一辙。周正龙当时拍摄了假老虎之后，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周正龙，到头来弄得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写过文章，希望出现舆论关注的重大事件后，一定要组成有公信力没有利益关联的调查机构，以澄清事实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事实上这也是世界文明国度最正常不过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10年过去了，如此简单的常识性做法距离中国大陆依然十分遥远。
好的，那现在呢已经有网友听众观众他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先选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给大家读一下啊。一位叫竹林七贤的这位网友他说，没有民主没有宪政，于欢案、雷阳案、泸州欧童事件就只会层出不穷绵绵不绝。另外一位网友叫吉盛辉本川，这位网友说呢，国内很多人太冷漠，腾讯搜狐都不敢报道泸州事件，我今天搜了一下国内的新闻都是向着官方，没有具体报道。烟雨平生这位网友说，泸州事件呢已经被官媒统一口径了。我们再接一位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您发表意见。请讲。
中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扫除黑恶势力，为老百姓为群众构造一个良好的法律。
好的，谢谢您。
民主氛围。
谢谢孙先生，这也是民众方面的一些呼声。那我请两位嘉宾呢首先请夏教授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做出的评论。
对，因为今天呢中国的官场了这种就是暴力化了，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官宦呢他们的这个权力呢特权化了，那么可以对普通的民众呢那么享有就是生杀予夺大权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商人呢，一个海外的一个美国商人，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呢，他在那个山东某市，这个市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市， 他说这边的市委书记了，那么请他吃饭，那么就跟他打招呼说三件事情呢你不要干，第一不要反党，那么第二呢不要参合法轮功，第三呢不要杀人。他说这个三个事情如果你不干了，其他事情我全都可以给你保护住，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这个书记呢就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于杀人呢其实要看你杀了什么人，那么就是说一般的这些老百姓呢也就可以打点了，那么就这样。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草民或者中国网民呢说的就是中国的屁民呢，那么他们的钱呢是不值的。那么像现在这个赵兴案这个小孩被打死，那么作为一个独生子女，那么正好呢就是说已经开始了那个进入青春期了，马上就会长大成人，那么这些父母呢对他们呢有无数的心血，有无数的期盼。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你看到就是校方和官方呢就马上呢就想那个就是掩盖让它消声。而且目前的报道来说，就是说五个就是肇事者他们的家庭呢，那么愿意了各出20万呢，那么把这个事情呢就给摆平。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现在呢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当官的呢就官官相护，而且他们的权大无边，而且因为他们呢通过权力呢也掠夺了许多的财富，所以他们呢要么就是花钱消灾，要么就是用权力呢把这个事情给掩盖下去。那么今天呢泸州呢其实就走的同样的这么一个路数。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中国要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司法。习近平讲这个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用制度来约束这些东西，所以应该不否认在世界各国的司法中都有权力和金钱的干涉，对吧？这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一个道理，这个范围。但是中国在这个存在的问题，应该不可否认，这个权力和金钱在司法中也往往出现一些这种现象，是怎么办，是吧？就是要怎么监督，是吧？真正的独立监督。我想民主党派要监督，可是民主党派连自己一份报纸都没有，用什么来监督？这是应该执政党应该考虑的问题。
好的，
自己监督自己。
谢谢你，河北的张先生。另一位河北刘先生，河北刘先生。另一位河北的先生刘先生，
哎，
请讲，刘先生。
是我。
是您。
我现在就是问一下这个河北的田基庄。我正看电视。我问一下他的电话。
好的，
没事，不是想跟他聊一聊。
好的，那谢谢您啊，
好好，
河北的刘先生。那我就请刚才两位河北的这个听众观众呢打电话来讲了他们的评论，提出他们问题。我就请同样是河北的这个田基庄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这两位河北老乡吧。
这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我们不能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许多人只好去寻求黑社会去帮助，或者是走上漫漫无期的上访路，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而我们的这个执政党呢，在这个瓶颈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我希望未来的19大，习近平能够给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在这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国民看到民主和法治的希望。
好的。
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个黑社会啊，这个势力如果做大的话，其中都有一条因素，那就是官匪勾结，都有这样一条因素在内。那么夏教授，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黑社会问题目前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呢？
当然了，我在做的黑社会的几项研究呢，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写的就是官黑勾结。我的另外的一篇文章呢是写的黑社会了对人大的这个渗透。那么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记得我在北京那个采访的时候，那么有个公安部的一个官员给我讲到，就非常有意思，他一个处级官员，他说就说你不要说我的名字，那么因为我这个采访是发生在10年以前了，所以我也可以说这个采访。他说我告诉你的事情呢，他说就基本上呢是你10年以后才能写才能说。那么他说中国的话，他说你要搞懂黑社会，他说官场官黑勾结是就是你理解黑社会的一个门槛，他说你先要迈进去。 那么如果从目前来看呢，比如说刚才那个就是田先生提到的，那么像四川的刘汉案，那么刘汉呢直接是跟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周永康那么相勾结的，而周永康呢是在中国呢是当时是权大无边的那么一个就是政法沙皇，那么他是政法委书记，那么是政治局常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那个中国的整个的历史上呢，如果共产党他真正的要把黑社会控制起来，那么他也做到过。那么在50年代60年代，所谓的中共他那个那个就是自我吹嘘说他建成了水晶那个社会，那么他把那个所有的就是三教九流啦，什么社旧社会的那个各种毒啦，都给那个把它给清除了，那么他也能够做到。那么之所以现在的黑社会泛滥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共产党本身，他呢就是说放松了对自己的这个控制，就是共产党本身的这个黑社会化、黑恶化。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政府，他的整个行政方式呢是黑白两道通用，而今天的官场的一些官员呢，因为他们没有合法性，就像那个就是哲学家阿奎那说的，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呢，其实就是有组织的，就是黑社会。那么这点呢，我觉得是两者相那个紧密相连了，是毫无疑义的。
嗯，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官黑勾结的问题。田先生啊，河北田先生，您对中国社会可能有更直观、更贴切的这样一个了解。那田先生，您怎么看官匪勾结或者警匪勾结的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官员、警察和黑社会他们的关系，在这个专制集权的国度，实际上就是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是瘾君子和毒品的关系。这个2006年，施明德在发动了数万红衫军围着总统府示威，要求陈水扁为诸多弊案负责，要主动下台。事后证明，虽然外界压力巨大，陈水扁坐在总统府仍然照贪不误。在中国大陆，对官员最轻描淡写的批评都不能见诸报端，更没有人敢游行示威。在如此温柔惬意的环境中，指望官员廉洁自立，不和黑社会勾结，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那不是白日做梦吗？2010年，这个王立军在重庆如日中天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打黑英雄王立军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文强？我在文章中就说，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游走于犯罪边缘。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会不择手段的收买警察。长期以来，警务工作基本上处于暗箱操作状态，是吧？这个可是王立军呢，他在执掌权力之后，并没有在警务公开上有任何改革和创新，警察的直接运行还是在暗箱操作之中。面对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收买贿赂，只怕王立军很难做到独善其身，是吧？那当时有人就说，当下的官场是人人都有丑，不露是高手。其实所谓不露是自欺欺人啊。对对对，他们这些丑大部分都是跟黑社会勾结，跟见不得人的这些权贵势力勾结，去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权力不受监督的环境中，这些官方跟黑社会勾结是很正常的现象。
好的，那看起来当年的这个文强和王立军都被您当年不幸而言中了。那现在我们的一些网友们，他们也发来大量的这个评论跟帖，他们也在探讨这个中国黑社会出现的这个根源。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说，中国社会充满了暴力之气，因为缺乏宗教信仰中常有的生命教育，即尊重生命。网友 Harbor 他说，中国的黑社会和国外的黑社会不同，比如说日本的山口组，他们可不会帮助政府人员强拆，也不会帮助政府人员放债，不对普通人员出手和不与政府合作是世界上黑社会的基本原则。另外，朝鲜这种国家是完全没有黑社会的，因为朝鲜劳动党本身就是唯一的黑社会。与此不同的是，中国黑社会最为奇葩，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政府的附属组织，平时的工作就是帮助当权者欺男霸女。另外呢，一位叫自由神球这位网友， 他说当下中国呢，腐败之愈演愈烈和极重难返，腐败分子之无法无天和猖狂厚黑，依赖于已经形成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利益集团，并由官商勾结发展为官商匪的黑白一体。看来我们的网友呢对这个问题呢确实很关注。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听众观众们在电话上，我们也请他们来发表一下看法，听听他们的评论，听听他们的问题。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好好好，
请讲。
好是好，
抓紧时间。
我在线上啊。你要是中国这黑社会啊，在有些领域是普遍存在。
嗯，
你比如拆迁，
嗯，
征地，哎，像这是这像这两个行业，大部分都有黑社会。
嗯，好的，谢谢您啊，谢谢啊，刘先生，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讯息。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两个啊案件上，这个黑社会参与的这个案件上。余欢案呢，据我研究啊，我也对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余欢案凸显的呢是警方对黑社会打击不力，或者警员面对黑势力表现出软弱及其不作为的这样一个渎职行为。而四川中学生这个命案，现在当然因为官方不报，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事实的了解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据网上透露出来的消息呢，我们看到四川中学生命案呢则主要就表现为地方当局和警方涉嫌充当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那么不知道夏教授您同意不同意我的这种判断？
是，那么其实两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警方之所以那个打击不力了，因为他是有顾虑的。
嗯，
因为呢能够在中国大陆呢开放水公司搞高利贷的人，那么他们呢如果没有背景呢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那么同样的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呢能够融资上千万，然后呢贷了银行的钱呢也不还了，那么他如果没有很强的关系呢也是做不到的。那么所以呢余欢案的你就是无论是那个受害者还是就是犯罪者呢两方呢，那么其实都有强大的那个官员的背景，那么所以作为小警员来说，当然他不会去踩这趟浑水。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黑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刚才田先生呢讲了，我跟他有一点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田先生基本上把政府呢做成一个比较被动的，好像似乎是黑恶势力或者是这个社会呢去侵袭的这个政权，或者让这个政权呢变坏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切的主要的那个首发的根源呢其实是来自于政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政府呢他享有一切的这个暴力，然后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民众，那么任何像蚂蚁一样小的事情呢他都可以控制的就是天衣无缝。那么为什么他对黑社会那么可以就是说那个像割韭菜一样的割了一茬，那么最后又疯长，那么像他那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些黑社会呢永远呢其实呢让我们的研究不断的发现呢就只是冰山上的一个小角。
嗯，
那么下面庞大的冰体呢我们根本呢就不允许我们去碰。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国内去做研究了。那么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黑社会的研究呢越来越触及到庞大的冰体。那么所以这点呢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就是中国政府体制从党那么开始了就在烂，而且它烂了以后呢这个党的这些政府这些官员呢他们本身呢其实就是没有底线的，就是非常的残暴的，那么没有人伦的，那么这一大批人呢充斥了今天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的选拔机制啊也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良币了就是被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阶段。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我们必须得认准就是中国黑社会的主要根源，首先是政府的无能，首先是政府的腐败，首先是政府的失职，还有政府的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了对社会的良性的这个免疫能力提供免疫能力的功能的这些机构，尤其是宗教组织那个社区的方面的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强烈的打压。当你把社会的这个宗教道德组织那么提供免疫力的全都给打压以后了，那么当然黑社会也会继续泛滥。那么而这个责任其实还是中国政府最后要负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请教河北的田先生，为什么刚刚发生这个四川泸州的这个赵鑫案会激起这么严重的民愤呢？至少在网上。
嗯，
我认为这两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国人巨大反响，因为触碰到了人伦底线。
嗯，
儿子无法维护母亲的尊严，
嗯，
母亲无法保护孩子的生命。我认为黑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底线，黑到这种地步的黑社会完全是脸皮厚而无形，心肝黑而无色的人渣。如果官方企图为这样的群体掩盖庇护，必然引起公众空前的愤怒。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官方骗人早有前科，看看校署先生编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集，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料吗？地方官员走马灯式的轮换，今天信誓旦旦的开会反腐败，明天就成了五毒俱全的阶下囚。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比较过激的话，说出自你们官方之口，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嗯，
有这样一个大前提，再加上校方与公安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赵鑫的自杀结论恰恰是最有利于校方的结果，你们能让人放心吗？
嗯，
公众怎么可能接受你们的结论？四川人有句俗话，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如果你们的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事后有人告诉你孩子自杀了，你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吗？
嗯，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有多深的水，多黑的幕，但我相信事情肯定没有官方说的那么简单。官方只有认真回复公众的客观质疑，还原真相，才是平息众怒的最佳途径。
好的，
嗯，
那刚才呢，田先生说得好，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两个这个命案，这两个案件，于欢案和这个泸州的中学生命案，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民愤呢？就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这个人伦的底线啊。我们现在在网上呢，看到一个帖子流行的非常非常广泛啊，这个每个人几乎都收到这样的一个帖子，我本人也收到，说你啊，这位这个在推特上说的这个帖子哈，写得很好，他这样说哈，他说你活在最好的时代，昨天你保护不了母亲，这是指于欢案了，那么今天你保护不了儿子，这是指泸州中学生命案，那明天你就保护不了自己。这个确实给人的啊，可非常发人深省的这样一个帖子。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广东的一位听众或者观众叫张先生，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讲。
喂，
请讲，广东张先生。
喂，是我吗？
是您。
我认为，这个现在他这种现在这个黑社会的一种黑社势力的存在呀、啊，他是和政府某一些官员甚至有一些。它是相辅相成的，依托的关系。因为有些政府，他可能政府有些行为他不好出面的，他可能就会支持黑社会势力去渗透，去介入这个事件这个问题。然后这样子的话，他这种他是黑白通吃，他这种就是他可以通过不同的这种手段来打压对方。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吴先生，今天河北的这个听众观众特别多，河北吴先生，河北的吴先生，请抓紧时间。
好的好的，那我这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县一个派出所的那个城关派出所那个副所长，勾结那个我们县那个也算是黑恶势力，也算是那个有势力的吧，把几个无辜的孩子给判了刑了，都就是说因为这几个农村的几个孩子和县城的那几个有势力的孩子发生了冲突以后，本来吃了亏，还给判了刑。他们的对方特别在我们澧县不特别有势力，还在官场还有人。
好的，谢谢吴先生。谢谢吴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啊。黑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黑龙江李先生，看来李先生不在我们线上了啊。这位网友田恒五百壮士 田横五百壮士这位网友说，四川泸州这个案件更加野蛮，更加凶残，更灭绝人性。社会丛林化、作恶低龄化根源就在于我们社会被一群流氓把持着，流氓当然会维护这种流氓用的规则，剩下的其他群体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所以世风日下。我们还有一位叫 Spirit 这位网友呢，他说要说这些案件涉黑，不如说地方势力没有不是黑社会性质的。如果说这几起案件涉黑，好像一下子把整个问题推给了黑社会一样。以我的日常生活经验呢，黑社会不是在某种独立于正常社会的组织，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黑社会化、常态化了。我们网友、我们听众、观众他们的观察都是非常尖锐、非常深刻的啊。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各级政府的这个维稳政策呢，其实也间接成为黑恶势力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在四川泸州中学生命案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校方呢想大事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当地政府处于维稳需要，也有公开打压受害人的这个嫌疑。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因为呢，我刚才听到一些观众也那个评论呢，我倒不觉得这些小孩子呢，他们的背景有多大有多深。
对，
那这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呢，我们看到像凤凰城的两个女孩子，那么被那个公安轮奸，然后最后有个女孩子被抛出那个窗外了，把她给就是那个杀死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副股长那么干的事情。那么包括像邓玉娇案呢，也是一个副股级的干部。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的情况了，就是说对于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呢，其实一个副股长了，真是连芝麻都不如的一个官呢。
对，
但是呢，他们呢就可以草菅人命。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治理体系的这个堕落和危机了，就表现在他的这个特权化了。不仅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是周永康，还有下面这么多的些副股长，那么他们呢也是在可以肆意的那个鱼肉人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悲剧。
好的，
另外两
好的，那么我下一个问题请教一下田先生啊。当地政府和警方一再警告人们呢，不要传谣，不要造谣，我们看在中学生命案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案件，您在中国国内你看到中国官媒有报道吗？
官媒的报道甚至在百度上搜索也成了被屏蔽的敏感词。我觉得这就像鸵鸟把头埋在土里装不知道一样可笑。人们之所以热衷传播小道消息，是因为官方发布的信息与民众感受大相径庭，不符合常情常理，令人难以做出符合逻辑的判断。更况且近年的谣言大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此一来必将促使更多人设法翻墙，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信息。如今官办媒体已经非常萧条，员工收入大幅度减少，不少编辑记者转行改业，官方如此罔顾民意，我行我素，恐怕这些报喜不报忧的媒体会有关张大吉的那一天。
嗯，好的。那么夏教授，您刚才好像还有话要说，我们现在还剩20秒的时间，请您抓紧时间。
是，对，我们已经讲到了官黑勾结、官场的那个原因，我们也已经讲到了就是社会了那个他的那个。那个治理体系了和尤其道德的被破坏了。但是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呢出现了各种市场，刚才有听众也讲到，而且这些很多市场呢是黑市场，比如像毒品卖淫，或者是叫放水，或者叫洗钱。而中国的这个官员政府呢，把手也伸进了这个就是撒旦的钱包。
好，
所以这就是观众说的中国的黑社会的奇葩。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访遭中国当局扣押的澳大利亚教授冯崇义先生。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葛萨奇的确认过程引发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葛萨奇的任命为何如此重要和意见分歧，其利益风险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和后果是什么？中国时间4月6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